那非常感谢大家呢，参加 IBM 这个活动。那我也知道，就是可能今天呢，上午那个 Susan 其实讲话当中呢，他已经提到了一些 IBM DS 8000的更新，包括呢，François 呢，其实他也提到了一些 DS 8000今后的一些 roadmap。那么今天呢，我就利用这个可能比较快的时间呢，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可能他们上午呢，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那这里呢，我就简单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针对这种企业信息基础架构，那我们 DS 8000的相关的一些产品更新，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特性。那么作为 IBM 的 DS 8000呢，那么它应该说是 IBM 呢现在在高端磁盘阵列里面呢，还是一个旗舰性的产品。那么在今年呢，其实我们 DS 8000呢产品更新呢还是非常频繁的。那么可以看到是说呢，无论是在今年2月，还有在今年的5月和8月呢，其实我们的产品呢都有了非常重要的这种产品更新，而且呢它的功能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强，而且在不断的增强当中。其实呢，大家可能有时候老看到是说 IBM 的 DS 8000呢，可能我们产品型号可能从大概从05年开始，可能一直大家看到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你从产品更新角度，包括呢，其实今天中午呢，我跟那个我 IBM 我们自己的同事呢，我们聊天是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大家可能看到是说，哎，它的产品更新很快，大概每年呢都有一个新的型号推出。而 IBM 呢，其实你看到是说，其实每一个大的产品发布，包括呢，其实像今年我们今年8月份这个新的产品发布，其实各放在其他厂商，它完全可以叫一个新的型号，比如说像他们可以叫成9000，或者甚至叫成10000。但 IBM 呢，我们还是延续我们的这个8000的名称。那一方面是说呢，IBM 希望是说尽可能的保持我们产品的这种连续性。但是呢，另一方面其实也说明了 IBM 其实我们的产品发布呢，其实已经非常高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标记呢，像 DS 8000这些呢，我们都用它的版本号。像这次发布呢，其实我们已经到了版本四。2月份呢，当时呢是版本三。那这个呢，5月份呢是版本是3.1。其实，在 IBM 内部呢，其实本身来说，其实到三，其实在其他厂商都已经真的是改成名称。但是，其实即使我们从二到三到四，其实 IBM 还是沿用了8000的名称。但其实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跟我们刚刚发布的产品呢，是真的有了非常显著的这种改变。那么作为 DS 8000来说呢，它虽然我们推出呢是比较早，可能大家在座的也有一些我们的用户可能知道是我们是05年推出的，但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虽然我们产品是05年推出的，但从它的很多产品特性，包括这个产品的这种体系架构，包括产品的这个指标等等。其实现在的我们8000跟我们第一代的那个8000已经有了这种本质性的不同，所以呢，现在虽然我们名称还叫8000，但实际上它的无论是从体系，无论从的架构、从的性能等等，跟以前的8000呢，其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在 IBM 内部里面呢，我们这次发布呢已经到了版本四，在其他厂商，其实你可以说我们的8000已经到了第四代的产品了。那从第四代产品来说呢，第一个它的性能呢，其实又有了很大的提高。那这些提高呢，它并不是说 IBM 呢说你对硬件有了多大的改进，当然是有一些很大的改进。那主要是说呢，IBM 在这种软件算法上有了非常大的这种更新。那像这次呢，那么我们推出了这种专利的这种缓存的这种技术，那它叫 AMP，其实就是 Adaptive Multipath Prefetching。那意思就是说呢，这种多线程阅读这种技术，而且是自适应的。那么这种技术呢，它可以显著的提高我产品的性能，它的阅读性能呢，可以提高成倍的提高。那像这张图所示，那这个呢，其实是 IBM 这种专利的独有的这种技术。这个可能后面呢，我会详细再谈一些。那包括呢，像我们的这种更加绿色环保的 Space Invention 的这个 Flash Copy。还有像我们这种 Synergy，就跟我们的 DB2、跟我们的 AX 合作等等这些功能，那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呢，都是给用户呢提供了一种更加创新的一种革命。而这些林林总总呢，其实，在我们当初发布8000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其实现有的产品虽然名称还是保持不变，但其实从它的核心内容来说，已经跟原来的产品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那么作为 DS 8000来说呢，其实像我们总结的，它有5个比较大的优势。 一个呢，它用了 IBM 的那个最新的 Power 5加的芯片。那么，就像今天上午那个 François 也提到，那 IBM 呢，现在推出了 Power 6的芯片。那么 IBM 呢，其实在我们的产品路线里面也已经提到，我们明年呢也会推出这种基于 Power 6的 DS 8000。那这时候呢，其实它的性能呢会更加强大。那么呢，在推出4年以来呢，其实国内的装机量呢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根据 IDC 的报告呢，基本上我们的装机量呢相当于其他竞争友商的总和。那么它呢，其实在业界呢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特别是呢，经过4年以来呢，其实产品特性呢非常稳定，那它的产品稳定性呢已经超过了 IBM 原来非常成功的那个鲨鱼那个产品，而且呢，它在三点容灾方面呢具有非常好的这种领先优势。像我们的竞争友商呢，是在今年年初刚刚发布了有这种支持三点容灾的这种功能，而 IBM 呢，我们是在2年前就已经在 DS 8000里面第一次发布了这种三点容灾的概念，而且目前呢，我们已经帮助国内很多的重要客户，包括其实跟国外很多客户，都已经成功的实现了这种三点的容灾中心，就是本地做实时镜像，那么跟异地主要是跨城的做这种容灾，这种异步容灾。那么这三点容灾呢，其实是在 IBM 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呢，它只是在今年年初呢刚刚发布，而我们呢其实已经帮助很多客户呢，其实已经有了成功的实施。而且作为虚拟化呢，其实这个功能呢是我们从那个6000的 LPA 继承下来的。那么在它采用这个 P 系列的 LPA 技术，那么一台 DS 8000呢可以完全当成虚拟的两台来使用。而且今年8月份的最新发布呢，那么以前两台设备呢只能50%50%的来用，就50%50%各用一半。那么今年8月份的更新呢，是说这个 LPA 呢我可以动态的来调整了，就是不再受50%50%的限制，我可以25%75%或者甚至75%25%都可以，甚至你可以0%100%，但那样其实就相当于单机了。那么这样做好处呢，你真的是说一台设备我可以当两台设备来使用。而且这两台设备呢，还不像以前我必须是两个一模一样的设备，等于这两台设备我可以动态的来分配。比如说像有些用户，他希望是说我一台做生产，那另外一台虚拟设备当开发来使用。那这样做的话呢，我开发机我不需要太大的这种性能，太高的性能，太高的存储。那以前状态下呢，我还只能50%50%的来分配，但现在最新的8月份发布呢，我已经可以做到25%75%。等于我有1/4我给开发来用，而1/3给那个生产来用。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虚拟化呢就更加彻底。而且 IBM 的虚拟化呢，由于它继承了我们 P 系列的 LPA 技术，它虚拟化是最为彻底。它可以从那个从主机通道卡到缓存到控制器到底端磁盘到磁盘接口卡等等，完全一分为二，变成两台设备来使用。而其他厂商他们的虚拟化呢，他们虽然有时候也号称能做 LPA，但其实呢，他们的处理器包括磁盘卡等等，它都很难的真的彻底分开。它只是说物理的逻辑的可以分成那个不同的分区，而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8000的本身的那个分区里面，其实就可以很容易实现。那我们8000呢，可以做到8000多个分区，这个呢，其实远远超过了这个其他厂商所号称的 LPA 的这种能力。而 IBM LPA 呢，是说真的，我一台物理设备可以当成两台真正的逻辑设备来使用。而不是其他的像我们提到这种 partition 的概念，而其他厂商呢，只是把 partition 概念呢混淆在这个 LPA 里面。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IBM 的性能。现在我们 DS 8000公布的性能呢，达到490万次 I/O 每秒，这个数值呢，其实已经是达到业界最高的。那么今天上午呢，大家可能也听到，就说 IBM 推出了 DS 5000，那么在终端产品里面呢，它的性能值是最高的，达到70万次每秒 I/O 每秒。但是我们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 DS 8000呢其实是我们 DS 5000所推出性能的7倍，那就是说一台8000其实已经可以顶到7台 DS 5000的性能。那这个性能呢，其实在已经公布指标的这个高端产品里面， IBM 呢是占有绝对领先的这种地位。而且呢， DS 8000呢其实它的体系架构呢是支持这种超级的这种业务连续性。那么这张图呢，相信IBM 的用户呢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它完全镜像呢可以分成两部分。那这样做好处就是说，我采用 LPA 的时候呢，我可以真的一分为二，把这个整个设备我可以完全的当做两台设备来使用。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新的发布里面呢，在今年8月份发布里面， IBM 呢对 DS 8000呢又有了新的增强。首先呢， IBM 呢是业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使用 450G 15000转的磁盘的， 而其他厂商呢，目前呢还是使用400G1万转的磁盘，光纤磁盘。那么作为450G 15000转盘，相对400G 1万转盘，大家知道，不仅转速我提高了50%，而且容量呢我也提高了接近11%左右。那给用户的好处就是说，一方面容量更加大，但另一方面我还保证我的性能呢更加提高。那这个呢，其实也是 IBM 呢对于 DS8000 性能的一个体现。那瑞德6呢，其实今天侯总呢也提到，就是说一个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其实重要的是说可靠性，另外呢，但是它虽然性能有些差别，但它可以提供超级的可靠性。那为什么 IBM 推出瑞德6呢？那么大家知道，像我们 DS8000 里面呢是可以支持光纤盘和 SATA 盘的混合。那光纤盘和 SATA 盘混合呢，那带来好处就是说，在一台设备里面，我可以实现呢这种层次化存储。我把常用数据放到我的光纤盘上去，不常用数据我放到 SATA 盘上去，在一个盘阵里面，我实现了一种不同的层次化保证。但是呢，作为 SATA 盘来说呢，其实今天讲 SIV 的时候呢，Michiana 也提到，作为 SATA 盘呢，它容量非常大，价格很低，7200转，一个 T 现在可以做到。但是呢，一个 T 的磁盘，当你发生故障的时候，它这种重建时间是非常长的。像一个 T 磁盘呢，其实 IBM 我们做过实验，如果一个 T 的磁盘 SATA 盘你做出，当坏了以后，你的 hot spare 盘恢复的时候，你要花上16个小时。那16个小时其实意味着，如果采用 RAID 5的话，你有16个小时，你这个 RAID 5是没有任何保护了。如果再坏一块盘的话，你这 RAID 5就彻底要垮掉。所以在 SATA 盘的情况下，其实这种性能是很难用户能够接受的，而且它有16个小时无法没有数据保护的。所以呢，IBM 推出 RAID 6以后呢，它就可以更加保护这些数据。当你一块盘坏了以后，没有关系，你即使花16个小时 rebuild，我照样我还有一块校验盘来保护，我可以真正的去提高我的系统可用性。因此说呢，RAID 6呢，其实在这种 SATA 的环境下呢，其实更加适合，因为 SATA 盘呢，它的容量更大，而性能呢更低。那么在你重建的时候呢，当你损坏重建以后，其实它对于时间的要求呢更多。那么另外呢，IBM 呢对于这种能耗的这种使用，其实我们对于冷却系统进行了改进，从而呢对电池需求呢就更加少。大家知道电池呢其实毕竟是化学物质，对于环境呢还是有这种破坏作用，而且呢更减少了电池需求，其实也就更加减少了电能耗的需求。所以呢，这也是符合 IBM 这种绿色环保的概念。同时呢，IBM 推出这种数据安全的删除技术。那在有些关键部门呢，他们可能希望是说我的数据呢真的彻底的要被删除，就是说不存在任何被恢复的可能。而 IBM 我们的实验室呢，可以给用户呢提供这种服务，就保证用户数据呢彻底被删除。而且 IBM 呢会出这种官方那种证明文件，就证明我这个盘上的数据彻底被删除了。通过任何方法都那个无法恢复，那这个呢，其实也是 IBM 呢给帮助客户呢更好的实现这种信息安全所带来的优势。那么作为 DS8000 来说呢，其实它的磁盘选项呢非常多，那这里面就其实只提到一部分。那 IBM 呢其实是创新的，我们在 DS8000 里面呢支持 450G 的15000转盘。其实从它现在的历代历史来说呢，像1万转的盘，从 73G 到146到300G 的1万转盘，照样其实我们在8000里也是提供支持的，只是说现在我们市场上已经无法提供货源了，就无法供货了，但其实照样可以提供支持。像我们的 FETA 盘，我们可以支持500G、750G 和1个 T，这个都在产品路线当中。特别重要的是呢，IBM 现在已经可以支持各种形式的这种混合，我们可以支持不同转速、不同容量的光纤盘的盘组的组合。那么，在一个系统甚至一个机柜当中，我们都可以支持混合，而其他厂商呢，他们只能做到在不同机柜里面进行混合，但同一机柜内它无法做到混合。IBM 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在一个磁盘卡对儿里面，对于不同容量的盘进行混合，而且在我们最新的发布里面，在一组盘内同样容量的不同转速的盘也可以混合。那这个呢，当然它要求是同样容量，因为你要涉及到做 RAID 的这种原因，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到 IBM 这种混合呢，其实更加方便。那它主要初衷呢，也是为了保护用户的投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1万转盘呢，现在所有厂商都已经停止供货了，但是很多已有客户呢，他们原来的设备呢，还是用的1万转的光纤盘， 那么为了保护这些客户的利益，就是他投资的时候升级，我现在只能升15000转盘，但 IBM 现在已经允许，就是说只要你有空地儿，你就可以去升15000转的盘，你只要保证跟原来同样容量，我就可以坐在一个 RAID 组里。那其他的，比如说你要跨机柜，这个更没问题，你即使不同容量，我都可以支持。而且在不同的这个磁盘对儿里面，我照样可以支持不同容量的。就是说，你不在一个 RAID 组里面，你不同容量都没关系。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 IBM 对于用户的一个保证，就是说我们支持更广泛的这种磁盘混插。那另外呢，像它的性能呢，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相对于我们原来产品来说呢，它有了7倍的产品提高。那目前呢，它的性能呢，还是处于业界第一位的。而且无论是跟那个我们竞争友商的这个实测数据，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性能比较，那么它呢优势呢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之所以获得这么好的性能呢，是说 IBM 呢对于这种代码技术呢有了更新的这种更新，有了更新的改进。那作为这种高端盘阵呢，大家知道它的代码技术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IBM 呢，这种专利性的这种创新的缓存技术，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性能的一个保障。那么在 IBM 用到这个 AMP 技术呢，它可以成倍的提高 RAID 5的这种访问。而且呢，其实关于这种缓存技术呢，在 IBM DS 8000里边，IBM 用到了6项专利技术来提高我的这个阅读这种效率。那通过这6项技术呢，其实它就可以极大的成倍的提高我的这个DS 8000的这个访问性能。那这些访问性能呢，其实也可以帮助客户呢更好的实现这种应用。那么另外呢，其实在8000里面呢，它的这个缓存利用率呢更加提高。其实，在今天上午那个 EMC 那个设计师，就是应该是 Symmetrix 之父Michiana 呢，其实他已经提到了 EMC 的 Symmetrix 呢，它的那个缓存分块，就是说因为所有高端盘阵，它的缓存都要分块的。只有像 IBM 在 SIV 这种创新式的这个存储，它不需要分块，那么它需要它是每个盘的模块里面自己有 CPU 来管理它的缓存。但是呢，在这个 EMC 的盘阵里面呢，但是从高端盘阵里面，它的存储呢，它还都需要分块来进行管理，因为它 CPU 无法管理所有的内存，它只能分块来管理。但是分块呢，其实 IBM 8000呢，跟我们的其他竞争对手呢，有了很大区别。像 Symmetrix 可能上午听 Michiana 提到了，它是 64K 一个数据块在缓存里面，而 IBM 呢是一个 4K 块。但是作为普通的一个数据库应用呢，大家知道一般是一个8K 块的一个应用。那么在 8K 块里面，IBM 正好呢是用到两个内存的块，就正好用到 8K。而如果你用到那个 16K 的数据块的话呢，其实相当于你要浪费一半的这个数据块。而如果你要用64K 的块的话，你如果一个 8K 块的话，其实你等于你有56K 块都是完全浪费的。那么虽然这样，这就说明呢，虽然你配的缓存很大，但由于你的缓存利用率很低，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造成了你的系统使用的下降。而这些系统块呢，其实都是它由它本身原来这种先天设计所决定的，其实后天呢，用户是无法更改的。像这缓存块其实无法更改的，就像刚才那个 Symmetrix 之父上午提到的，EMC 64K 块到现在它还是继续保持着这种划分。那这些呢，其实在现在的数据库形势下，其实是很难满足用户要求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EMC 呢，一般它会建议用户尽量配更大的缓存。那虽然配了很大缓存，但是实际上你的使用效率是很低的，特别在数据库应用，如果你是 8K 一个 IO 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数据块，虽然比如说它配了很大缓存，但你实际利用率只有1%，而 IBM 呢是100%的利用的。那这个呢，其实也可以想象，它这之间的使用率的效率，包括你使用的性能，就有了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呢是 IBM 在2006年，IBM 获得的一个专利。那么这个呢，其实有相应的专利号和相应的获得专利时间，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相应的网站上去查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呢，它也是很好。IBM 呢，在今年呢，我们放到我们产品当中，来提高我们 DS 8000的这个缓存利用率的这个访问算法。那大家知道，作为缓存算法呢，一般情况下算法呢，都是所谓叫 LRU，就是叫 Least Recent Use 的这种缓存算法。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所谓这个先进先出，就是说你最先进那缓存的，那如果缓存满了的话，那谁先进去谁就给抛弃掉。 其实严格来说呢，它不算一种算法，它只是说很简单的对缓存进行管理。但这种缓存管理呢，其实它带来呢性能呢，其实无法根据用户需要来使用。那么 IBM 呢，采用这种新型的算法，所谓叫 SARC，那它的意思就是说自适应更换的这种缓存算法。那么它采用的方法是说呢，我会判断这个缓存呢数据呢是不是会经常会被用掉，如果会被用掉的话，它会进行标记。那这个数据呢，它就在即使缓存满的话，它也那个不会对它进行抛弃。它实际上呢，它可以通过这种算法呢，它可以极大的提高我的缓存的命中率。那这里面呢，其实是我们实测这两种算法之前，就像 IBM 以前老的8000，我们还是用的 LRU 的算法。那只是到我们那个新的，就是这次发布的 R4 版，我们用到了这个最新的算法。但两种情况，同样的硬件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采用不同的算法，在它的缓存利用率上，那实际上呢，等于我们可以提高33%的这种性能，就是等于它的缓存利用率，虽然同样体积下，但是我缓存利用效率提高了，而且峰值的响应时间我提高了12%，而且这12%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正常情况下的，就按这个时间来算出来的。实际上你看到，当 I/O 很大的时候，其实它的提高会更大，接近是属于成倍的提高了。而且缓存命中率呢，它可以提高11%左右。那这里面是提到缓存 miss rate，就是说缓存没有命中情况下是减少11%，实际上就是缓存命中率提高了11%。那响应时间呢？大家看到是在4000次 IO 的时候，基本上看到它性能提高呢，可以达到接近那个4倍的这种提高，从7.6毫秒到1.88毫秒，就是现在我可以降低到1.88毫秒，原来是7.6毫秒，实际上等于是这块儿，但是这块儿呢是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即使你看到在小 IO 情况下，照样它的性能提高呢，也接近这种成倍的提高。所以呢，其实这种缓存的专利算法，包括刚才提到的 AMP 这种算法，这是去年2月份推出的，包括这种 SARC 的这种算法，那这些算法呢，其实都是极大的提高了我的缓存命中率。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作为像 DS8000 这种存储来说，它基本上你可以分为，比如说你可以很简单分成读和写。那写的话，一般都是写到缓存里，那是100%的命中率，它那个是。命中率100%，所以那个呢，其实大家性能都差不多，因为反正都是写缓存。但是读，其实这就涉及到很多的技术，因为从缓存里读，无疑速度是最快的。但是我怎么样提供我的缓存命中率？那像其他厂商，他们的做法就说，哎，我缓存给你配的大大的，但是呢，由于你的缓存命中率低，由于你的缓存块的使用率低，其实你的缓存大，它未必起到缓存应该达到的这个作用。而 IBM 说，一方面我们缓存也配得非常大，其实 IBM 也可以达到256G，但是呢，我们的缓存块很小，这就可以呢提高我的缓存利用率。另外一方面，通过这种先进的算法，我可以提高我缓存的这种命中率，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缓存。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的这种测试，包括客户实际使用当中，IBM DS8000 的性能是达到最高的。那这只有这些技术才能够保证 IBM 这种技术可以达到最高。它并不是说，哎，简单的，有时候大家可能老觉得，哎，我写硬件指标就这些，缓存我要多大，容量要多大就行了，觉得你磁盘阵列不就这么简单吗？其实来说呢，磁盘阵列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这么简单，特别是高端盘阵。那像我们实验室呢，其实当初呢，他们过来跟我们谈过。那作为 DS8000 来说呢，它里面的微码呢，真正处理 I/O 的情况下呢，只占到10%的代码，就是说整个很多的代码，大概它按他们说法是由那个几十万行的代码，大概只有10%是处理 I/O 的，剩下90%都是这种优化性能，包括这种故障处理的。那么举个最简单例子，其实今天那个可能上午我也听他们谈到。像 Windows 95，大家知道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是经常死机的，就是随便运行，只能出一对话框，点 OK 就死掉了。那他是说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他为什么死机，是说他编程的时候很多问题他没有想到，他没有为这个故障设计出口、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那他只能就说，哎，简单的出了问题，反正你就指向一个 OK 就死掉，或者就是一蓝屏就完了。但是作为这种高端存储呢，其实它涉及到跟很多客户的使用经验，包括故障处理的经验。那这些呢，其实 IBM 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装机量等等占有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 IBM 这种产品设计方面的优势。那这些呢，导致了 IBM 产品性能呢，有了很大的这种提高。那么包括呢 ，IBM 在8000里面呢，我们还进行了这种性能的这种优化。那么这种性能优化呢，它可以自动的做这种 stripping。那么以前呢，大家知道我需要画那个 LUN， 而且我 LUN 呢，这个 LUN 呢，我需要很小心，就是说尽可能的跨很多的盘组来做。但即使这样小心的来画呢，有时候呢，我还会出现一个热点盘，比如说像数据库访问，可能那个索引盘就会是一个很热的一个盘。很多 I/O 都集中在这一组盘上，那这组盘 I/O 非常厉害，整个的积极性呢就于它这儿造成下降。而现在 IBM 创新式的这种DS 八千方式呢，它支持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那种跨条块的轮换，另外一种呢是可以在所有盘阵里进行这种条块化，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上午提到的 XIV 这种方式。但 XIV 呢，它是把数据完全打散，就打散成那个一兆块，分散在所有盘阵上。而 DS8000 呢，它是采用这种条块化，就跨不同卷组的这种条块化，来保证呢把我的数据呢充分打散。但这样做的效果呢，其实跟 SIV 一样，它都把数据呢完全了打散，完全打散以后分跨在不同盘上，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再有这种热点盘的出现。其实这个概念呢也跟 SIV 的概念呢其实有这种相同之点。那这也是 IBM 收购以后呢，其实不断的把相应的产品特色呢放到 IBM 这种高端盘阵上来共同来使用。另外呢，包括这种动态卷的扩展，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其实也提到，那么对于存储容量的扩展呢也是当前用户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现在数据量发展呢非常迅速，这个相关数据呢大家我相信从各个地方已经得到很多了，但怎么样能够满足这种飞速发展的这种容量的需求。那 IBM 呢，我们的 DS8000 呢是说创新式的，它有这种在线的容量扩展。我可以通过在线容量扩展呢，可以很方便的在线我对容量呢进行扩展，而且呢不需要用户备份数据，也不需要将卷什么离线、删除原有卷、重新撞卷，这一切操作都不需要，只需要一条简单命令，我就可以实现在线的扩展这个磁盘卷。那这样的话呢，我可以不需要停机，我就可以在线的把用户数据呢扩展。那这样的话呢，容量就可以随着我不停机情况下进行扩展，能够更加方便的来使用。而且呢，在这种绿色节能方面呢 ，IBM 也是有了很大的这种突破，包括像我们的快照呢，提供了这种高效空间的闪存复制功能，它可以仅仅呢存储这种保存变化的数据，而且呢，在设置的时候呢，不再要求目标卷跟原卷完全容量一致。在以前呢，大家知道我配 flash copy 的时候，一定目标卷跟原卷是一模一样大小。而现在呢，采用这种受供给以后的技术，就 sync provision 这种技术以后，等于我的原卷呢，我可以比目标卷要小。这样的话呢，我对于这种存储的需求呢，就比以前呢减少了很多。像以前可能我10个 T 的数据，我要做快照，我这边必须一样配10个 T。现在等于我10个 T 的快照，我这边只要8个 T 甚至5个 T 就够了。我就极大的减少了我硬理物理磁盘的需求，同样呢，其实能耗呢也就减少的非常大，可以减少用户呢对于这种能耗的需求，对于磁盘驱动器的需求，那从而呢实现更加绿色环保的这种要求。那么 LPA 呢，其实这是 IBM 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那么它呢充分利用到了 IBM DS P 系列的这种 LPA 技术。它可以完全把一台 DS8000 呢，就看刚才产品示意图一样，完全一分为二，从逻辑架构和物理架构上完全一分为二。而且两台呢，目前呢我们已经突破了50-50这个限制，用户呢可以自由的分配它的那个比例。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一台比如说当生产机，当开发机，或者呢一台当测试机，可以更加灵活的使用设备，而我不需要呢再从中另外增加新设备，从而呢也是满足现在我们一直提倡的那种绿色环保的概念，来实现呢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存储。那么另外呢，对于这种用户界面的更新呢 ，IBM 呢也它也进行了改进。那么在这一版本里面，那么在以前呢，大家知道我当创建一个外部存储池的时候，其实非常繁琐。我必须点一个 icon， 然后在这个 icon 上，然后做一些操作，然后下一个卷还要那个重复同样的动作。 但是现在呢，通过这种改进的这个界面以后，以前需要100多次操作的这种过程，现在只要一步操作，它支持批量处理，我只要一次操作就可以实现了。而像这个以前需要480步操作的，我现在只要2步就够了，所以呢，就可以极大的减少系统管理员的这种操作的这种复杂程度。系统管理员只要几条命令，可以轻松的搞定以前上百条命令才能实现的功能。那通过这些命令呢，其实也是减少用户的输入，来更好的提高用户的这种生产效率。这样系统管理员呢，我可以更关注我怎么样优化我的产品性能，而不是说在控制当中设置我花很多的时间。那这个呢，其实也是 IBM 呢对于这种用户界面的改进。同时呢，对于这种远程支持方面呢，IBM 也有了这种更新的改进。像我们这次 DS8000 呢，它支持新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协议层，而且呢，它提供这种 call home 的功能。那么这种 call home 呢，IBM 这种 call home 呢，它只能提供这种数据分析和故障报告。虽然有时候 IBM 工程师呢可以利用它拨进来，但拨进来呢，我只能看到故障分析和故障报告，根本不能访问任何的用户数据。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用户更加安全的。特别是呢，当用户对我这个8000如果感觉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进行 IBM 提供这种日志和时间戳来监控我对这种远程登录与退出这种操作时间。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更加安全可靠。你可以看到 IBM 是什么时候来拨进来的，或者是你自己的系统管理员什么时候拨进来的。你可以通过这个日志来监控系统管理的所有操作，包括呢，在有些场合你可以适应这种审计要求。有些客户他是有审计的，就说你这8000不是说随便谁你都能来修的，我一定要能看到，就是说什么时候出故障，你谁是什么时候拨进来的，我是做了什么样的操作。那通过这个日志文件呢，都可以支持来使用。而且呢，现在最新呢，我们支持到了那个 IPv6 这种技术，那它提供了更广泛的 IP 地址，来适应呢现在这种新的这种 IP 环境。所以这些呢，其实也是我们在新版8000里面呢给用户提供的支持。像 IPv6 呢，其实它支持的地址空间呢比原来更加广泛，而且呢，它内置的那个 QoS 呢，其实更加安全可靠，而且路由性能服务呢更加好。而且呢，它跟现有的 IPv4 呢，其实是相互兼容的，等于呢，你也可以利用原有的那个IPv4，就是咱们目前常用这种 IP 地址分配，你也可以采用 IPv6 这种格式。那 IPv6 呢，其实它提供更大的这种地址空间，包括这种加密认证等等，更加高效。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方便客户的管理，方便客户的使用。那么作为能耗方面呢，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 DS8000 呢不断努力的方向。那么大家知道呢，IBM 呢我们是推出了一个5年5个 billion 就50亿美金的一个研发计划，来研发呢更加绿色环保的服务器，更加绿色环保的存储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那个研发工作呢，其实都已经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当中去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 DS8000 跟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个功耗的一个比较表。那么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 DS8000 呢，在同样容量下，功耗呢相对我们竞争对手呢，基本上节省1/3左右。那这1/3呢，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呢，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其实在美国呢，大家知道，随着现在这种油价，虽然可能这几天刚刚又回下，又跌下来了。但在那个几个月前，油价超过100美元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于这种能耗呢，他们计算呢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美国呢，真的是针对各个州不同的电费呢，他们专门做了一张表，相当于我的8000呢，在不同州里面能够节省多少电费，它直接量化到钱那儿。而且它每年节省电费其实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 IBM DS8000 呢，对于用户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那么它呢，通过改进这种冷却方式，它的冷却方式呢，其实做了很大的改进，不像以前传统的那种上送风。那么它是根据这种空气动力学，包括呢，其实也跟那个飞机设计有些相关。那它呢，可以更好的进行冷却，而相应的能耗呢却更少。那么这个呢，是我们 DS8000 的能耗的改进。同时呢，对于这种环保物质呢，其实它的那个它的使用呢也更加规范。大家知道，现在国内呢，我们也采用这种 RoS 的这个标准，但中国的 RoS 标准呢，其实相对欧盟的那个 RoS 标准呢，相对要宽松一些。 中国标准呢，只是说标明一些有害物质就可以了，大概是十种有害物质。而欧盟呢是说，像铅汞这种物质呢，你是在设备里头根本不能使用的。如果使用的话，你是不能出口到欧盟这些国家的。那么 IBM 我们在全球呢，我们是完全符合欧盟的标准，而且呢，我们的出口呢是说，在全球我们都是按照欧盟标准来进行出口的。这个标志呢，其实是中国的环保标志。那么它呢是说，这个标志的意思就是说我完全符合你的环保要求，而且呢我是不含这些物质。中国的标准呢相对宽松，就是说你含了也没关系，申报就行了。但中国呢，我们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八千呢是完全符合欧盟的标准，就完全不含那六种物质。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对中国环境呢作为一个有力的保证。像 DS 八千呢，其实它还提供很多这种先进的功能。那么这些先进功能呢，其实它可以帮助客户呢更好的去使用我们的 DS 八千，像它的快照功能。那么这个快照呢，其实它可以很快的创建一个镜像卷。那快照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到很多了，具体功能呢我这里就不谈了。那么作为快照来说呢，其实 IBM 快照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提供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像 No Copy 选项，等于我只复制变化的数据，它不像其他厂商那种克隆，其实克隆是本身 Fresh Copy 本身提供的，我后台把数据再备份过去，当这个卷完全写满以后，等于把这个卷真的镜像创建好以后，我中间联系就断掉，这个呢就变成一个克隆卷，就是一个这是完全的克隆，这个是 Fresh Copy 一个标准使用。而我们 Fresh Copy 呢还支用 No Copy 选项，它就说它只更改变化的数据，如果你数据不变，它就永远不做这个后台拷贝。这样做好处呢，等于对后台的这个压力呢就减得很轻，当你数据量变化不大的时候，用 No Copy 呢，一方面减少这种 IO 的使用，另一方面呢其实更适合这种高效的 specific fancy 的这个 fresh copy， 就是说这种容量使用的这种 fresh copy。 而且呢像这种支持增量的 fresh copy， 就是说我只复制我变化的数据量，当我再做 fresh copy， 比如这块我做好一个镜像卷以后，我再做镜像卷的时候，它只 copy 这个有变化的数据，而其中没有变化数据它就不再拷贝了。而且呢它可以支持到数据集的 fresh copy， 等于我不再是卷一级，我可以到数据集这一级。而且呢支持最多1:12的1:12的 fresh copy， 而且呢它可以支持一致性卷组，保证两个卷呢真的完全可用。另外呢没有 LSI 限制的这个 fresh copy 等等，这些功能呢其实是其他很多厂商呢能够完全提供的，应该只有 IBM 这么一家。其他厂商虽然 fresh copy 都有，它可能比如说增量可能它有，多重关系它可能有，但它支持卷数对数没有 IBM 那么多，一致性卷组很少有厂商有，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 IBM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像容灾呢，刚才我的同事呢肖先生呢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了。那这里呢其实作为 DS8000 来说呢，它应该在国内呢容灾呢其实使用的很多，而且其实 DS8000 呢我们在国内销售呢大概有1/3呢都是作为这个容灾来使用的，在容灾中心里来使用。那么现在 DS8000 呢它支持多种的这个容灾方式，特别是在这个今年的地震以后呢，其实它的这个容灾需求呢更加多。像我们地震以后，其实我去过四川那边呢，其实当时呢他们已经提出来，就说我要做到那个要建4个数据中心来那个应对外有可能出现这种地震危害，比如说有这种信息丢失等等这种意外灾难。但是呢其实作为 IBM 这种同步数据支持方案，本身我们支持高达300公里的距离，那么300公里呢其实已经达到非常远的，其实已经可以真的避免一些地震的灾害，其实像汶川跟成都我印象中也没超过300公里。而且呢 IBM 可以支持那个多对多这种配置，最多呢我们可以一台备份到8台这个数据，同样一台我也可以接收8台的数据，等于如果你要建立那个1:4的话， IBM 可以实现这种4:4这种操作，这个本身 IBM 也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 IBM 技术呢可以已经充分的满足所有客户，目前国内所有客户对于这种实时容灾的这种要求。而且距离呢300公里呢，这个相对其他厂商呢要多出100公里左右，其他厂商呢最大也就才到200公里， IBM 呢可以达到300公里。那其中呢其实 IBM 这种缓存的专利技术等等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实时同步大家知道 我的数据就是写到缓存里就结束了。那缓存怎么样能够优化的使用，包括我优化块的使用，这些其实都是 IBM 这种专利技术所起到的这种作用。那么另外呢，像 IBM 这种全球拷贝呢，我们已经帮助欧洲的银行呢跟美国它的数据中心呢实验这种洲际的这种拷贝。那么 IBM 这种全球镜像呢，它的跟其他厂商最大的优势呢，其他厂商可能是说，哎，我怎么样保证数据一致性，我只是打个时间戳，可能我按顺序12345 IO， 可能这边呢我根据时间戳来判断我到底这个 IO 是什么样子，我到底缺哪个 IO。 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保证我的数据呢确实是按顺序传输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保证你这个传输过来数据是真的有用的。最简单例子，我这边是12345 一个 IO， 那这边可能传过去比如说是143265，那正好传到5的时候这个断掉了，传到6的时候正好断掉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只传到，可能我这边只接收到了14326，我缺一个5，但是在其他厂商里面，那这个卷其实你还是不可用的，因为中间你缺了一个数据，缺了一个 IO， 照样我这个卷虽然我数据只缺了一个 IO， 但是我这卷整个卷是不可用的。那么 IBM 呢，其实除了这个技术以外，因为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构建了这种数据中心的技术，那么 IBM 呢其实也碰到了很多客户提出来这个问题。那么 IBM 呢除了这个正常的我这个异步拷贝以外， IBM 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一致性卷组这个概念。它的作用就是说，当我判断前面的 IO 完全都已经传满以后，我会自动的利用快照创建一个镜像卷。这个卷大家知道，我这个卷其实我的数据相当于我已经前面完全按顺序都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卷，这个卷是可用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它始终保持我这边有一个卷是可用的。还像刚才那个例子，比如说这边还是12345，这边还是传出来143265，可能传到第六，传到第五的时候没有传过来，但是呢它前面传1432的时候，它已经判断好我1432我前四个 IO 是完整的，它已经创建了一个镜像卷，这个卷里已经包含了前面1432的所有内容，等于1234所有 IO 都齐了。那只是说6这个 IO 传过来以后，再只是放在这里，它这个卷就不再存6的 IO 了。但这种情况下，这个卷是可用，而这个卷不可用，等于这个卷我就可以恢复起来。大家可以想象，我的数据丢失只有一个 IO， 而这种情况下，等于我那个数据丢失，等于我其他的 IO 都是没法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IBM 的这种异步容灾，我就可以保证我的始终有一个卷是可用。那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异步容灾大家知道，上午那个我们侯总也提到那 RPO， 其实你在采用异步容灾，那你一定是预见到我会有一定的数据丢失，但是呢你只是预见有一些数据丢失，而并不是说整个卷不可用。而我这种一致性卷组以后，我就可以保证我有一个卷始终可用，而且它的丢失数据丢失是在可控范围内。所以这个技术呢是其他厂商所没有的，那这个呢也是其他厂商正在学的。好像我是刚刚看到有的厂商是推出了所谓叫 Golden Copy 这个概念，这个其实是学我们这个一致性卷组的，但是那个具体细节我还没有看到，但那个呢是只是刚刚仿。而 IBM 这个技术呢已经推出了接近2年左右，而且在很多场合呢帮助客户很好的实施了。那么这个三点复制呢，这个像刚才提到的，那么这个呢是 IBM 在跟我们的很多客户紧密合作情况下，那么推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容灾的方式。那么它的特点是说，其他厂商呢可能只是说，哎 ，A 到 B 我做一实时同步 ，B 到 C 做一个异步，简单的一个异步就结束了。但 IBM 三点是同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它 B 这点呢一定要有两份数据，因为他们的技术呢没法做到一个卷又当目标卷又当原卷，所以一定是这边呢再做一快照过来，然后再传过来。但 IBM 三点技术是说，我可以做到 A 到 B 到 C， 我只是 B 只是一份数据，等于 B 这个卷既当原卷又当目标卷，这就是所谓这个级联的这种蛙跳的这种容灾。那这个技术呢是其他厂商我看到是今年年初刚刚能学的。但 IBM 呢除了这个技术以外， IBM 还有一项技术说，我当我 A 发生故障以后没问题，我可以靠 P 接管，然后 B 到 C 再做异步，那么 C 出现问题也没问题，我 A 跟 B 实时同步。但如果 B 发生问题以后，那么大家知道我 B 因为做一个中间站点， 等于我 A 到 B， 其他厂商说 B 出问题就彻底完蛋了，等于你 A 也没法到 B 了，因为你 A 到 B 就没了，然后 B 呢也不可能到 C 了。而 IBM 的技术说，我不仅 A 到 B 到 C， 我 B 坏了以后，我 A 呢可以自动的，只要你中间网络还有，我也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异步呢再转到 C 来去，还可以保证我在远程容灾的这个可用性。那这个技术其实是其他厂商呢还没有学到的。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看到 IBM 对于这种容灾方面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个呢，可能刚才肖先生也给大家提了很多。那这里面呢，只是再强调一下。那么另外呢，IBM 呢还是利用 IBM 跟那个服务器这种紧密合作。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刚才那个侯总提到的也提到了一些。那我们有协同工作的能力，它可以呢支持这种把很多功能呢集成在一起，比如像 HSMB 的 XD。跟我们8000的同步镜像结合在一起，它可以实现呢自动的这种性能的切换，就不再需要主机来那个，不需要人工来介入。它通过这个 HSMB-XD 和 DS8000 的这个 Global Mirror Metro Mirror 自动的来做这种切换，等于操作系统这一级别能自动实现。那这个呢，其实要比你单独的使用呢要强，而且这个技术呢，只有是 IBM P 系列加我们的8000呢一起使用才能够实现的。另外呢，其实 IBM 还是跟数据库厂商呢在进行合作，包括呢像我们的数据库这种协同缓存管理。因为大家知道8000里面有很大缓存，服务器大家都配了很大缓存，而数据库应用又用到了很大缓存，因为它数据库里面有些数据要写到缓存里的。那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缓存和存储里的缓存？那这个呢，其实是 IBM Synergy 所做的工作。目前呢，我们是在 DB2 加我们的 P 系列 AX 加8000可以做到协同工作。那么在日本的 NTT 呢，是 Oracle 加 AX 加8000也可以做到协同工作，来提高它的有效使用性能。所以说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服务器呢跟存储的一个紧密合作。那么最后呢，包括它的控制工作台呢，现在我们也推出新的控制工作台 SSPC，它是一个软件加硬件的一个产品。那么它预装了 IBM 的 TPC，就像今天苏赛也提到，TPC 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集中管理的工具，它可以集中管理 IBM 的 SVC，也可以集中管理 IBM DS8000。一个 SSPC 呢，它可以管理最多达到15台设备。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最新的更新呢，它可以管理更多的设备，而且它可以通过图形化管理呢，用户在一个控制台可以对我机房的所有设备呢，对它进行管理。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更加方便、更加精简。那么通过这种管理呢，用户就可以实现集中的控制，而不需要我人呢再到每个设备上再进行使用的。因为今天时间呢比较有限，所以这里呢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 DS8000 的一些产品的新的更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会后呢咱们再交流。那我的介绍到这部分，谢谢。